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27号星期四，今天美国市场呢继续延续了昨天的跌势。昨天呢高杰给大家讲到哈，主要原因就是川普的这个关税的政策。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关税4月2号起，但是呢对汽车行业的这部分呢大家都没有想到，昨天的这个关税呢是25%，而且呢它是永久性的。我以前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析过，那就是它绝不是拿这个仅仅作为一个谈判的手段，一种威胁，它是它的经济政策。果然，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华尔街就说，哎呀，川普昨天的这个关税政策超出了华尔街最坏的预期啊，都比他们最坏的预测还要糟糕。你们觉得是那么回事吗？他们不可能吧，能。我们都没有第一线的资料，咱们只不过是看着这些权威媒体报道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和分析。但是呢华尔街就这么认为的，华尔街也是这么表现的。所以呢昨天美股大跌之后呢，今天继续延续了这样一个跌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昨天呢他说到的哈，这个关税25呢出来之后，通用 Stellantis等美国的制造商的股价呢昨天盘后就已经是大幅的下跌了，那今天呢继续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呢欧洲的什么宝马呀、丰田呐等等哈，整个全世界的汽车股都应声下跌。因为呢在美国的一半，美国是就算是1600万辆哈，每年美国的新车销售一共是1600万辆。一半是进口的，一半呢是在美国本地生产的，800万辆。这个800万辆里边的零配件60%都是从美国境外进口的。所以你就知道了美国的汽车行业它对外面的消化力量有多大哈。那么这一块呢也成为了全世界卖家，成了车的必争之地哈，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数据呢就显示出了，如果川普在这个行业动手的话，他会给整个国际哈，就是所有在往美国出口的这些汽车商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啊。那因为外国汽车商他们对这个美国市场的敞口呢更大，像今天的日本的首相已经第二次开始就这件事情呢去讲话了。而且呢欧盟啊等等，加拿大呀，他们就喊呢，像加拿大就说，哦，现在的美国和加拿大已经不是传统的美加关系了，我们的加拿大现在必须靠我们自己重塑国际路线啊，重塑贸易路线。大家都在开玩笑，怎么着你还要去跟中共去重新来一个路线？欧盟也是，你这样做是给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生产链以及消费者呢增加了巨大的成本。然后呢他们两个叫唤的最厉害嘛，然后这个加拿大不一直在往欧盟跑嘛，所以川普就很不高兴，他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就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如果你们欧盟和加拿大联手对抗我们的这个汽车关税的政策，损害美国的经济，你们将面临比目前计划的更大规模的关税。所以从昨天到今天，这气氛是相当的焦虑、紧张，压力是非常的大。有的呢表示说我要跟你去谈判，有的呢说我要是对抗，有的呢说我们也要祭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你们就吵吵吧，反正川普这一锤子、这一刀下去是永久性的。因为什么？刚才我讲到了汽车行业每年1600万辆哈。这个数字我再给大家说明一下，有2023年是1560万辆，2024年呢略略多一点，所以大概你按个1600万辆比较容易记哈，正好是一半一半，800万。那么从数字就显示啊，这个美国的汽车和汽车零配件就这个行业的工人就业数字呢，从2000年的当时这个行业能够吸收83.9万人，也就是84万人呢、啊，美国人在这个行业当中工作，到了去年已经降低到55.33万人了， 降低的幅度啊，过去这二十多年34%的降低哈、啊，接近可能这个你再加上汽车行业啊等等哈、啊，可能幅度还要更大，因为汽车的你光这一个行业当中，它有相关的周边的很多很多的服务行业，你这个厂子在这儿，你周边还有多少这个卖可乐的呀，卖食物的呀，对不对？所以呢，它就直接造成了这一个产业链中边的上下游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萎缩哈，就是就业的萎缩。所以川普这一个动作下去，他真的是要重塑美国的汽车产业。他推出了不仅是这样的一刀切的关税政策，他后面跟着一大套的配套措施哈。一会儿呢，高姐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也因此我们看到呢，汽车制造商的股价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全部是大幅的下跌。昨天晚上到今天啊，今天收盘的时候，通用汽车下跌了 7.4%， 福特下跌了 3.9%， Stellantis 呢下跌了 4.2%，宝马下跌了 2.6%， 马自达下跌了 6%， 包括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韩国哈，一会儿再说，韩国日本全都是在下跌的哈，它昨天跌，今天开盘还在跌。所以呢，有没有受益的呢？有，特斯拉涨了，今天特斯拉涨了 5%， 我昨天还在讲呢，对吧？就是过去的多少14天的这个5% 的这样的一个跌宕，昨天跌了，今天又涨回来超过 5%。 除了这个呢，还有谁受益了呢？二手车的零售商 CarMax 股价上涨了 2.5% 啊，然后呢，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Advance Auto Parts 上涨了 6.7%。 川普就是要把这个零配件汽车行业带回到美国哈，决心非常的坚强坚定啊，就是这真的是美国的一个当家人回来了。所以呢，整体的市场对此呢，其实昨天的这种反应之后啊，今天呢已经是反应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了，但是还是跌的嘛。那像这个道琼是跌了 155.09 点，跌幅 0.37%， 报 42,299.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94.98 点，跌幅 0.53%， 收报 17,804.03。 S&P500 指数下跌了 18.89 点，跌幅 0.33%， 报 5,693.31 点。费半呢今天继续下跌了93.49 点，跌幅是 2.07%， 收报 4415.25。 今天呢，像几大科技天王呢涨跌互见，像 Meta、 Alphabet 它俩是跌的啊，都跌了 1.37 1.71 左右。苹果、微软、亚马逊都分别上涨啊，苹果涨的比较多 1.05%， 亚马逊涨了个 0.11%， 微软也涨了 0.16%。 费半呢则持这个成分股持续保持这样一种低迷呀。 NVIDIA 呢继续啊，昨天就跌了超过 3%， 对吧？今天又跌了 2.05%， 应用材料跌了 1.99%， 博通大跌了 4.06%， 高通跌 0.27%， AMD 也继续下跌 3.21%， 美光也跌了 1.05%， 台积电昨天跌了超过 4%， 今天继续下跌 3.03%、啊、那这个呢，昨天我为大家详细的分析的这部分咱今天暂且不表。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整个纳斯达克指数在昨天跌了超过2%之后呢，今天继续震荡下跌哈。然后今天金价呢是上涨的，因为市场不稳定，避险程序比较高，一度呢上涨的幅度高达 1.3%，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整个的市场的情绪吧，仍然是不稳定啊。然后不光是这个股美指哈，美主要的美股再去下跌了，像今天的这个 GameStop 今天大跌了22%，他们说是要发行13亿美元的可转换的高级票据，就借债买比特币，但他今天的股价就暴跌了22%，昨天是上涨了10%+嘛哈，那现在呢又跌回去了。Dollar Tree 呢，他因为要把 Family Dollar 卖出去，对不对？他自己的股价今天呢飙涨了11%。今天呢，每年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从昨天的4.335%左右呢，上升到今天的4.369%，稍稍上涨了0.03%左右哈。黄金呢收盘的时候，已经突破了3060美元每盎司。那欧洲市场呢是下滑的，亚洲日本 日经25下滑的，恒生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 0.4%， 然后呢韩国的指数下跌了 1.4% 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还有呢就是石油部分呢，前一段时间不是也是对委内瑞拉进行这种原油和天然气的二级制裁吗？所以呢现在原油呢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走强了，因为呢它的这个征收25%的关税，全球最大的炼油厂的综合体，像什么印度啊等等，包括中国是委内瑞拉的60%的采买量，那么都将停止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哈。所以川普的这每一个政策刀刀都砍在中共身上，其实然后所以这个油价呢近期是反弹的，那人们就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的就包括黄金涨，它就是长期国债也被卖，就是大家担心通胀会起来。你看这油价前两天刚跌下来又起来了吧，那大家就会推测那下一个每一桶啊涨的个10到15美元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又出现了，这是今天市场的一种猜测推测和一种情绪了。不会的啊，川普不会让这个油价涨起来的，中东的战火他一定会摁下去，然后乌俄的这边还在吵，包括呢美国呢在加大开采石油等等的，他这些都需要半年一年以上才能看到效果哈，半年的这些左右时间吧，所以目前只是一场波动啊。那黄金期货我刚才讲到了已经是涨超了，而呢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吧哈，高盛呢都说要极端情况下可能每盎司涨到4000美金，那主要呢就是北美投资者的 ETF 买盘啊，也是今年的黄金强劲表现的关键的动力之一。好了，那今天呢这是我们整体的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哈，整体的变化。今天有几个美国的经济数据，去年第四季度的 GDP 最终值报了个 2.4%， 它是做了一个调整哈，就是初值呢是2.3%， 还上调了个 0.1%， 也就是说去年呢美国的第四季度的经济呢比预期的还要强劲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第四季度啊，就是第四季度的 PCE 呢综值报了个 4%， 不如预期的 4.2% 哈，就是个人消费支出呢是收缩的。核心 PCE 呢它是调整之后呢是 2.6%， 也低于预期的 2.7%。这个数字呢低，正因为这个低啊，让市场情绪非常乐观。然后当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做过哈， Fed 呢还保持那种降息认为呢这个通胀哈，这都是今年一月二月大那个数字股市上涨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了，我就不重复了。今天的初领失业金人数是22.4万人，也少于预期的22.5万人，也比前值少了1000人哈，就是前值也是22.5，续领失业金人数呢是185.6万人，哎，也低于预期的189万人，也低于前值的188.1万人哈，所以呢，市场就是就业的岗位当中呢仍然是不错的哈，并没有什么慌张和动荡。这是第四季度的一个最终的调整之后的数字哈，那其实这个数字呢。它越高啊，第四季度的这个 GDP 发展的越好，它就会显示着美国第一季度的越不好，因为川普这个折腾嘛，这个折腾呢正好在第一季度呢就会川普交接政权1月21号之后，那他的业绩啊，美国的经济怎么样啊，股市怎么样都会做点评的，所以呢第一季度呢大概在4月末吧，现在3月末了嘛，对吧，再有一个月呢就要去报马上第一季度就要结束的 GDP 的数字，所以呢你去年还往调高了，那你接下来就会显得第一季度呢可能会更不好看，然后呢就川普就得说了，你这样的政策呢导致美国的经济呢放缓，经济一片混乱哈，就是你就可想而知的媒体要怎么去说它了。这是刚才讲到的第四季度，但明天将是川普完全执政之后2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上周我说本周之内呢，周五这个 PCE 将是最重要的一个数字啊，因为它完全代表着川普执政以来的了。因为上个月呢仍然是未执政，结果呢是拜登政府呢占有一大半的这样一个功劳，但是现在到他手里了，这个数字呢他得开始负责任了。这个也是呢联准会哈最最看重的一个通胀的衡量指标，目前呢预计 二月份的 PCE 的物价指数呢，增幅会维持在 2.5 的水准不变，核心 PCE 呢将会从 2.6% 反弹到 2.7%。刚才我们说了哈，第四季度的核心 PCE 呢，中值是 2.6%。看吧，明天啊，明天这个数字呢，早上公布之后呢，直接会对明天市场带来一个影响。所以呢，基本上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整个的市场，它就是因为关税哈，就是反正市场最讨厌这种不确定性，企业也是最讨厌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现在大家看到了，它有作用，但是到底持续混乱有多长，还处于一种观望。所以呢，大家现在分析师也都在讲，他说今天的这个 GDP 数据显示着美国经济呢仍然非常的强劲，就业数字啊，就是工业就业市场也非常的牢固，但是呢这些数据全都没有让投资人的信心去加强，也没有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现在呢根本大家不关心过去几个月的经济情况，大家就想看到现在啊，就是未来啊，未来怎么样，那么高关税啊这个威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会不会让美国的通胀继续加剧？会不会让整个世界，包括美国的经济出现重大的经济动荡，甚至是经济衰退？所以呢，像摩根史丹利的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说，对于市场而言，问题在于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事件能超过关税的这个噪音？没有，那短期内最可能的就是交易更加的波动。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整体的一些情况。稍事休息之后呢，我再把汽车的这个呢详细为大家做一下分析哈。为什么这件事情比对等关税还大？对等关税还可以谈，川普的这个汽车关税，它是一个永久性的重振美国汽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美国往回收缩，你全都给我回来，你以前拉出去的全部要回到我们美国 Made in USA。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对川普的这个汽车行业加税也有什么看法，您都可以送到我们的短信，或者干脆打电话上来哈，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 888-275-1628。好了，那这是呢我们给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了哈，我再继续为大家讲一下这个汽车的这一部分哈。那汽车部分呢，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整体的一些数字啊，就是你就知道日本呢它是受冲击是非常大的。日本哈，包括这个从1960年代末它就开始进入到美国了，现在呢占市场的45%。德国汽车是从1950年代呢也是用零关税哈进入了美国，豪华车占它出口美国的46%哈，就是它的豪华车也是占比非常的大。那么日本呢，包括丰田、本田、日产哈，在美国2024年的数据呢，包括在美国组装的哈，整个占美国市场的将近35%-40%啊。就日产车呀，那这个比例呢也为总销量的20%-25%啊，就是单独日本的话。所以呢德国的豪华车，宝马、宾士、奥迪啊等等，它占豪华市场的比例呢高达46%。也就是说在美国美国人也是崇尚欧洲名牌啊，然后那买车的这个豪华车里边也是将近35%-40%的这个比例全是德国车。那进口的比例呢是总销售量的呢20%-25%啊，然后是12%-15%哈，这是德国的豪华车。这一次川普的关税政策对豪华车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像宾士啊、宝马呀、奥迪呀等等，他们并没有在墨西哥、加拿大的这种零件生产线都没有，然后也零件也都没有，所以他如果是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他有美墨加的这个关税的协议，那这个协议部分呢符合那个的，他还能够有一些豁免，他们是得不到豁免的，所以这25%呢是实实在在的砸上去了。加拿大啊，咱们再说加拿大，加拿大呢是对美国出口和整车的零件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占对美国出口的7%，一共将近有300亿美元。 2023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汽车和零件的总价值呢是1810亿美元。然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哈，就是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其中80%到90%的产量都是出口美国，大约相当于500万辆车的零件和整车哈，所以你就知道它这些呢，价值就是300亿美元。然后这主要呢，以前我们也都讲过，那就是美国实施了快80年了哈，从二战之后，自己呢是零关税哈，完了呢，人家进美国进口的呢，都是几乎最开始的是零关税，然后呢，别人可以征美国的一些关税，帮助呢重建了欧洲、日本、韩国、东亚，包括中国。可是呢，结果下来是什么呢？自己的产业呢是就给掏空了。从有一个数据呢是显示，从1940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啊 GATT 以来，美国逐步降低进口关税。那目前呢是平均美国的，你到美国呢缴一个 2.5% 的关税就可以了。而对特定的一些产品，比如皮卡，它是保持了25%的这个关税哈，维持了一个高的壁垒。这个政策的确是促进了盟友经济的复苏，但是呢却导致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流失。刚才我给大家讲到了哈，那就是34%的汽车零件制造的就业率呢这种下降，从84万左右下降到去年的55万左右哈，就是工作的这种从业人数快将近百万了，就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数字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引起的，你想想，就对日本冲击得有多大，对德国的豪华车冲击得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日本的汽车股哈，在昨天的政策之下呢，丰田啊股价跌了个 4.5%， Honda 本田呢跌了个 4.2%， 韩国的现代呢汽车连续第二日下跌，跌幅一度达到了 3.3%， 起亚汽车的股价呢也跌超了 2%哈。那马自达啊，日本的马自达的汽车跌了 5.99%， 三菱跌 3.2%，等等哈，就是全都是跌跌跌跌跌，从昨天到现在哈，不断的在跌。所以呢，石破茂从昨天到今天已经两次就表示，他说川普政府对我们的汽车进口征收25%的关税，对日本的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呢，也承诺呢将全面保护哈当地的企业。他说，政府一方面努力掌握关税对关键行业造成的全部冲击，同时也需要考虑采取措施帮助日本企业融资。到他那边就是周五了嘛，就咱们现在周四的晚上，他那边已经是周五的早晨。他说他已经意识到了这对日本的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冲击了，所以呢要考虑企业的现金流的措施，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避免影响国内的行业和就业啊。这是日本的首相两次对这件事情去讲话。但是我分析一下哈，就是其实就是川普所提出的这个呢，是美国真真切切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掏空的状态。我以前讲过，连安倍都说哈，就是没想到美国没有一个总统为这件事情发声。那川普第一届发声了，但是他做不动，他下面没有人，他没有团队啊，心不齐。然后呢，大家自己党内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已经被抹黑抹臭，批倒批臭了。当时现在是隔了4年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呢，他有一批这4年被拜登政府给折腾醒了的这些 MAGA 者 MAGA 的这种团队。所以呢，不管是最近的他这个 Signal 门呢，这个事件呢，你看都没有对他的团队带来任何冲击。不管怎么抹黑，他们团队之间是非常的新奇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到他的政策呢能够落实下去了。那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大家总说川普会抛弃台湾什么的，我说不可能，你看他的人事任命啊。所以他的人事任命呢就是他的战略的实现，否则没人给你干，你光在这喊口号，你打空炮没有用。所以呢，这一切我们都看到哈，就是决心彻底的为美国当家人呢去当家做主。一会儿呢我再分析今天现在的华尔街很多人都已经看明白了， 川普和马斯克的联手呢，这是一个创业家的企业家在联手对美国进行改革，这个改革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他们相当于谁呢？相当于华盛顿那个时期，那是从无到有的建国。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带来 exciting 哈，但也一定会带来争议。那么这一次大家就要在2025年或者这四年就将会在这种激动动荡和争议当中呢去度过，这是一会儿再给大家讲哈。那么特斯拉有可能呢会成为比较大的赢家，因为什么呢？今天特斯拉涨价呢，价格是超过了5%啊。完了，今天呢有一个叫做 Tesla wins Detroit bleeds 啊，就是英文的这个说法，就是特斯拉获胜，底特律遭殃哈，有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嘛，就是所有的哈，你不 made in USA 的，就是25%的关税，就引起了主要的汽车制造商的剧烈的波动。那现在呢，认为呢赢家可能是特斯拉。今天特斯拉上涨的是5.13%，每股现在来到了286.02元。因为什么呢？说因为特斯拉它就是结构性的赢家，特斯拉的市场占比高度的本土化，而且呢更能抵御这种贸易风险。而呢福特和通用呢，他们的获利啊下降可能达到30%左右。像瑞银的一些分析师呢也在讲，特斯拉和他的竞争对手 Rivian 的生产是完全在美国的，因此呢可能会表现得更好，而其他的汽车公司呢则面临着相当的痛苦。也有呢 TD Cowen 的分析师呢，他们认为特斯拉在美国的本土化生产是相对受益的原因，尤其呢 Model Y 这个呢，这款车是与中型的跨界的 SUV 进行竞争，这一类别的汽车呢将有一半都会受到新关税的影响，会推高价格。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特斯拉的股价呢都在回升，但是呢仍然到现在为止呢还有30%的跌幅哈。那么虽然这样哈，大多数分析师都已经开始哈给特斯拉预期特斯拉的股价会反弹，大多数的分析师都给特斯拉一个 buy 啊买进的评级，并且呢预料它的股价会上涨超过18%。昨天跌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炒一把底儿啊？虽然这样哈，那马斯克呢今天也在他的 X 平台上发表声明，他说特斯拉可能会相对的受惠，但是我们仍然会受到关税的影响，说这项政策呢仍然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冲击。那分析师呢就认为啊，其实川普的政策可能是最坏的一种情况，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华尔街超出了华尔街预想象的最糟糕的情况哈，来到了最坏的情况。所以呢他预计呢底特律的三大车厂啊将受到初步的影响。福特相对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 Stellantis 呢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最大。还有呢 UBS 的一些分析师预测呀，福特和通用的汽车价格可能会上涨4000到5000美元。也有德银的分析师呢，他们认把特斯拉推荐为最具有防御性的公司之一。然后福特今天呢是跌了 2.6%， 通用是跌了超过 7% 哈， Stellantis 今天是跌了 2%。那么到底是涨多少钱？刚才福特可能会涨4000到5000，对不对？那今天呢华尔街分析师都开始计算哈，到底如果就这么直线计算的话到底会怎么样呢？现在呢他会对进口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什么叫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等等关键的汽车零部件增收25%的关税，那么消费者支付每辆汽车的价格呢就会增加4000到15000美元，具体呢取决于它这一台整车零部件的进口的比例。那我刚才说了，美国的像这些 Stellantis 呀，美国本土的800万辆汽车当中60%的零配件都是进口的，那你就知道了，这些呢就从4000到15000。而且呢川普强调了关税将是永久性的。那么价格到底会上多少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美国的投行伯恩斯坦他的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说，川普啊昨天这个25%的汽车关税代表着对全球汽车模式的深刻的颠覆。 Yes， 他说呢对每辆汽车的影响的价格大概是6700美金。投资银行 Loop Capital 的分析师呢警告， 随着进口车价上涨幅度高达25%，消费者应该做好价格冲击的准备，甚至一些本土制造商也会在整体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提高价格。每辆车呢，估计成本将增加6000到7000美元。为了抵消关税，消费者所需要支付的实际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更高。高盛的分析师呢认为，可能每辆车的价格上涨5000到15000美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土制造的汽车价格也会跟着上涨，因为零部件关税将汽车制造成本提高了，提高至多能达到8000美金。美国银行预计每辆车的价格至少会上涨4500美金。不同的汽车制造商会受到不同比例的影响，那大部分的呢，他们都认为马斯克的特斯拉是受最能够有抵御关税的风险，所以有的人呢就愤愤不停地说，这是川普送给马斯克最好的礼物，就是把这事儿拧着说哈，有没有特斯拉不重要，这是川普的，这叫真是川普的经济政策哈，这川普经济学。那我刚才也在讲了，川普他会这么一刀切去，他会让你价格，汽车价格一涨，那整个的价格通胀不就起来了吗？不会的。那他怎么解决呢？他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你把生产线挪过来呀，在美国不纳你的关税呀，还有呢，你买车消费者马上怎么办呢？他们正在向国会呢推出来什么呢？购车贷款的利息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啊，以后呢，买车就贷款就好了。尤其呢，这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你交了将近50%税的，35%的税的，怎么办？贷款买车去抵你的所得税吧，要不也缴税啊。那这个呢，他们说我们会尽快的力争批准，必须是美国制造的汽车。你买美国制造汽车就能够享受优惠。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哈，川普已经下了行政命令，暂停向世贸组织 WTO 提供所有的财政捐助，来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WTO 1995年成立的，2000年啊，这个中国就上来了，这克林顿时代他们所推进来的，上来了之后呢，这20多年整个把中国的全面的工业生产系统、制造业的全面呢就是上马，这也恰恰呢是中共腾飞的这25年，现在好日子到头了啊，好日子到头了。现在川普干什么了？退出了，我不给你交钱了。WHO 那个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不也都不给他缴会费了吗？马上那边就裁员呢，没钱了。所以我们美国纳税人真了不起啊，我们美国人有一半不缴税，这缴税的这一半人养着46个国家的驻军，然后呢还得养着 USA 的那么国家的捐款，还得养着 WHO WTO 这样的国际组织啊，然后呢他们还把所有人弄进来去在美国搞这种打砸抢烧杀，你说美国怎么那么损种呢？这我们东北话说怎么那么损种呢，那么冤大头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川普呢这钱不许花。那么这等于说什么呢？那就是 WTO 就解散了哈，它就会对整个全球的 global 经济的这种生产链呢绝对就解构了哈，他说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对谁影响最大呢？中国，首先是中国，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呢，欧盟的损失哈，他们说呀，就欧盟的损失，这 WTO 这一解散呢，欧盟的经济损失要比川普提议的关税上调还要严重4倍哈，那就是国际贸易呢稳定将面临重大的后果。然后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哈，这些国际组织已经被中共渗透的跟筛子似的了，从联合国到什么联合国人权组织，到什么 WTO WHO 什么国际什么气候协，哎呀等等等等等，这些跟美国的这些家贼们联合起来敲诈美国哈，破坏美国的这种各种的建国的根基。然后呢，美国退出其实是非常符合美国纳税人的利益的。有的朋友说他我不缴税，有的人说我领福利，那你领的福利的钱是从哪里来呀？你总得有个地方，那钱从哪儿产出啊？你指着拜登给你赚钱去吗？生产钱去吗？那政客们他只是管理啊，他不会去创造生产价值的，对不对？你养进了那么多政府官员，那钱从哪儿来？不得税缴税吗？你把中产阶级把这些人都给弄得没钱了，那钱从哪儿来呀？ 借债吗？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吗？像南非那样吗？南非把那些把这个白人的地主都给杀了砍了，都变成了当年的强大土豪分田地啊，都变成了下等公民了。南非怎么样？从原来非洲的一颗经济的明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已经多么的糟糕。所以过去这些年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一说曼德拉，大家都觉得哇，那是民族英雄，独立在监狱里边待28年等等等等那种被媒体塑造的光环。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他其实是南非整体国家的一个民族的罪人，说的不过分吧。他把现在的南非一颗明珠给变成什么揍性的了。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在过去这几十年被左翼的，其实是一种共产主义思潮把我们的大脑都给洗的，都不知道对错了。你到底从什么角度上去标榜它？你任何一个政府，你做什么样的改革，如果最终不基于人民的利益的话，你弄得最后大家吃没吃穿没穿，就打土豪分田地了，最后呢大家一样穷。所以过去撒切尔夫人讲嘛，什么叫社会主义？你就是让所有人变得一样的穷啊，你自己又没那个本事，没有治国的本事，没有管理的本事，没有知识，然后呢就胡搞。中国那个时候把所有的地主，那是最有管理经验的最有知识的一批人，把他们都给干掉了，然后那些无赖上来掌握了政权。中共就一帮土匪掌握政权，你别看他的二代三代都是一帮土匪起家的。那么今天美国在过去这四十年五十年几乎就是和整个的这种思潮啊结合起来，把美国真的快颠覆得了，颠覆完蛋了。所以呢这回呢川普2.0版过来之后呢，其实他们的利益集团是知道川普是能干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意外之子呢是没想到一批企业家起来了。今天的这个马斯克呢带领着 Doge 的一些团队呢去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哈，大概有5-6个人6-7个人，非常感人，真的非常的感人。你看一看那些什么人在斗志团队里边去给开了盒，那些什么人在和川普一起呢在重塑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从这一点上，不管高杰呢，我从意识形态上哈，从这个我作为美国公民的角度上，从纳税人的角度上，我对川普和这一届政府所做的这些政策呢100%的支持。您呢？您是觉得不支持呢还是支持呢？支持的请往我们的短信上哈，这个8882751628上送一个短信哈，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好不好？您支持他撤出 WTO 吗？您支持他不再给钱这个 WHO 吗？您支持川普的25%的汽车产业的政策吗？支持的话别忘了哈，在短信上8882751628来表达您的观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啊！也记住呢我们的二手车的收购热线电话408-459-8098 408-459-8098啊，欢迎您呢去把您的车捐给我们或者是卖给我们哈，那薄薄的利润呢都是对我们电台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哈，再一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哈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再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我们就看到呢今天马斯克哈在接受福克斯的采访，带着整个的团队，然后呢这个福克斯的主持人就问他，他说你在进行Doge的这种工作当中什么事让你最震惊啊？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呀政府花了10亿美元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在线调查，10亿美元做一个在线调查花了10亿耶，他说简直是太离谱了。马斯克说政府中浪费和欺诈的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经常遇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浪费啊，就到这个程度。那么他们Doge全队呢成了这帮人抹黑攻击开盒人肉搜索的目标。今天他就带着几个Doge的这些成员啊就到了现场，他们都真人露面。其中呢有一个叫做 Tyler Hansen， 他是在德州休斯顿，他拥有5家企业，他把这些企业留在原地，他跑到Doge这里边不拿钱啊，去帮美国政府来整顿美国政府。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在休斯顿经营5家企业，后来我离开了，我离开，然后呢优秀的人才 来帮我做这件事情哈，他我优秀的人才来做，就是帮助国家做事。他说我觉得这是我对国家的回报啊。然后呢，他说他的妻子非常的支持他这样去做，于是他就来到了华盛顿。所以马斯克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美国就完蛋了，除非这次行动成功，否则美国将会沉没。所以呢，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当中有篇文章啊，就写得非常的有趣，我在这里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哈。他说川普呢和马斯克共享创始人心态，然后呢，大多数的现代总统都是以管理者的方式来对待这份工作。他说这绝非带来根本变革之道哈，这是英文翻译的，就是很别扭。说白了就是过去的总统都是以管理者的方式呢去管理国家，而现在的川普和马斯克呢，他们是以这种创业家的身份哈，这才是真正的变革者。文章说，在过去的两个月，美国人目睹了两位非凡且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唐纳德·特朗普和伊隆·马斯克联手合作，致力于削减联邦官僚机构的规模和影响力。在斗志的所有批评、赞扬和指责的背后，潜伏着一个问题。这两个人在总统竞选前几乎互不认识，年龄相差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人，如何能够和睦相处，并且要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上面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在于，这两个人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拥有创始人的心态和风格，这使他们与政治上的对手，那些包括许多过去的共和党总统一样哈，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总统截然不同。这就让呢他们两个更容易和其他的创始人合作。这些创始人有来自于硅谷的科技的领袖，以及加密货币的企业家，再到风险的资本家。创业者的经营企业的方式和管理者的这种心态呢，有着鲜明的对比。什么是管理者的心态呢？往往呢，他们在公司规模和复杂性的这个增加的时候啊，经营者的这种心态呢，他们会在公司的规模复杂性，他会增加一个主导的地位。在有一本书哈，叫做《创始人心态》当中说，创始人呢是一种大胆的使命，有一种行动的，就是行动力、执行力非常的强。他们对官僚主义深刻的厌恶，以及无止境的实验来驱使所有的人。这种创业人通常以亲力亲为而著称，甚至呢有些都会是臭名昭著。他们希望了解公司从上到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节，坚持业务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反映他们最初的宏大的愿景。那么这是一种无限的哈那种愿景，并且呢对任何阻碍了实现这一愿景的人或事儿感到极其不耐烦。创始人呢，他们都普遍呢是果断或者是颠覆性的这种行动者。马斯克的传记作者呢，将马斯克的商业哲学总结为冒险，通过搞乱来学习、修正和重复。然后呢，对于这种典型的创业者的偏好果断和颠覆性的行动呢，解决问题啊，他们是他们首要任务，他们必须不断地寻找创新的方法来降低成本、击败对手。这就意味着创始人通常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呢，而不是回避风险。特别是在面对压力和那种反弹的时候，他们不喜欢退缩，他们要把问题解决掉。创始人呢，还最讨厌的委派任务，就像呢，他们讨厌那种浪费成本是一模一样，他们更喜欢通过小型的、可信赖的团队来进行工作。因此呢，忠诚至关重要，并且不断地询问下属和同事，你最近怎么样，为我们做了什么吗？换句话说，怎么样，你有如何推进了我们的愿景了吗？如果一旦你失去了创始人啊，这些创业家们的信任的话，你要再重新赢回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呢，而管理者呢则是不一样的哈。那他们是干嘛的？他们喜欢建立共识啊，达成共识啊，然后呢渐进式改革呀。而你像什么那个布什总统所谓这个愿景这回事儿，他们就是委派啊，以委派为荣，并且呢把管理内阁呀，把会议室中对管理对手团队呀，他们 enjoy 啊，那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呢，特朗普的之前的共和党的前任，甚至包括里根总统，大多数都是以这种管理者的姿态和模式进行运作的。即使呢在他们的任内，联邦政府和行政啊，国家的行政权力都在不断的和持续的扩张。 而川普的职业生涯则反映了他的一种创业人的这种心态。他从父亲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房地产业务当中脱颖而出，跑到了曼哈顿，打造了一个摩天大楼帝国。他依靠着一小群值得信赖的下属来实现他的宏伟愿景和目标。在第一任期内呢，他将创始人心态带入了白宫，但当他试图与那些原来的那种管理者心态的人合作，并且遭遇着不断的这种抵赖啊、否定啊、抹黑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沮丧。所以在第二任任期当中，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盟友 Elon Musk、啊、那么他呢 Elon Musk 创建了 SpaceX、 特斯拉等等一系列的公司。创业者啊、创始人他们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很少有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些政治家们在运行政府的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可是呢，从就职以来，特朗普和川普他们就一直啊，和这个马斯克一直提出采取行动解决问题。那么他的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在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联邦政府为什么这样运作？为什么这个钱为什么？所以呢，在他们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当中呢，不仅仅是通过政府效率部来发起的机构改革，这中间还包括他们创立加密货币哈、人工智能，他们在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创始人的这种团队当中找到了天然的盟友，比如 David Sachs 啊，还有 Peter Thiel， 还有 Alex Karp， 还有这个 Anderson 哈、等等，还有贝佐斯，还有扎克伯格，这都是创始人。所以这些人他们有天生的共鸣，事儿就得这么干哈、干事儿想干成你就得这么干。所以呢，文章呢最后的总结呢，就是说我们迎来了一场某种意义上的创始人的革命，一个领导者，一个开创者，将创业的原则应用于现代化的政府管理的时代。川普和马斯克能否实现目标，取决于许多的因素，包括许多他们无法管控的因素。不管成功与否，他们的方法就如同历史上其他的创始人，比如像美国的开国元勋那个华盛顿哈、等等，都会呢无可避免的既让人们激动人心，也会引发争议。正如汤马斯·杰弗森总统曾经呢写信给詹姆斯·麦迪森总统的时候呢，就曾经说过，我认为偶尔的小叛乱是件好事儿，在政治世界中就像物理世界中的风暴一样必要。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在特朗普和马斯克推进他们的愿景时所看到的。啊，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亲爱的美国的纳税人们，那刚才呢我给大家都全部的介绍了，那川普呢今天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行动，哎呀我都说不过来了，今天还有什么事儿了都我一下都忘了。他还又推出他停止了现在申请绿卡，全部停止，重新进行背景审查，这是一个今天的一个大的事情。他停止了那个联合国的大使的任命啊，就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一旦离开众议院的话，那位女士的话，众议院共和党本来就少数多数哈，他就非常危险，一旦有跑票的话，他有些政策不能通过，所以他把他留下了，不要去到什么联合国任什么大使那么虚的个地方，哎，留下了。他做了很多非常有实际效果的，而且创始人心态他是非常灵活，一些事情马上变，他就要结果，非常要结果。他不像过去那种官僚的那种，哎呀慢慢悠悠商量达到共识，你得同意，同意不同意没关系，我要做，我是老板，按我的来。所以今天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哈被他们攻击，就说他那个 Signal 的这个丑闻呢，非得让他丑闻。 Signal 现在这事儿已经没有事儿了哈，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讲，实在事儿太多了。问他说你是否知道啊、这个国家机关啊不可以用，国防部不可以呢用他们禁止的任何的这种通信软件。司法部长情报部长直接就给他干回去了，他说我只听我老板的，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我只听我老板的。所以呢川普的这个团队呢都是这种老板员工，我实现老板的这种想法，我管你什么呢，一路哐哐哐哐往前去推进。这句话回答的非常不政治，政治不正确。那他这个呢并没有涉及到涉密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呢又是一个通俄门的那种 炒作啊，还有恶意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背后又牵扯了华裔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你要想听呢，就给888-275-1628去送短信，说高姐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那高姐呢，就给大家去讲。每天的这新闻太多了啊，我总在说，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未来的这块历史一定会给川普和给马斯克树碑立项的哈。那当然了，再搞一次文革，那咱也没办法。就像历史将来会回顾呢，曼德拉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对吧？那这就是呢我们所接触的这个时代啊，太令人激动了。咱们每天呢一起关注时热点吧。今天就不给大家讲个股的形式了，好不好？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就再见。